啊，伦理复兴很好。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37章，那么第一节到第14节。啊，以西结书37章第一节到第14节。以西结书第一章，啊不，37章第一节一直到14节，以西结书，我们找到的一起来读，读完了我问您问题，这样可不可以？啊，这个叫做阅读测验，很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读一下。那等一下我再解释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讲完你们马上就懂以西结书了，好不好？好看，我们来读一节到14节。来，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就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们怕不怕以西结书？怕，对不对？哈，我告诉你，以西结书很简单，注意听，比较少人告诉你这个，很简单。以西结书呢，是不是跟耶路撒冷的灭亡有关系？所以以西结书在这个整个48章里面呢，你就把它分成两段，在第一段叫做第一章到32章，第一章到32章讲什么呢？讲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神对他们责备跟审判，这个懂吗？哈，33章到48章呢，讲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神对他们的安慰。好简单啊，对不对？好，那你说，那你刘牧师，你这个讲是很简单，那怎么你怎么32章要怎么分呢？也很简单，在32章里面，1章到24章讲什么呢？责备对犹大的这个预言，责备犹大的预言。然后25章到32章呢，是责备列邦的预言。对那个什么是这样责备起的，他是责备摩押、亚门、哈以东，然后到腓力士，然后再来呢就责备推罗、西顿，然后责备埃及，就是对他们的一些责备。可到33章以后，就开始呢对他们有安慰了，就开始有安慰了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在33章到39章呢，就讲到一个预言，末日以色列人一定会复兴跟归回。那么40章以后呢，就讲千禧年国度的新耶路撒冷，有没有？你们好像没有看过哈， 那是那样，前面就讲他们败坏是神的那灵开，那说这个还不够清楚，不够清楚，我再给你讲，你抓住几点，你整个以西结束通了。注意这几个词，一个叫做四意象、五比喻、十二意行。再讲一次，四个意象，五个什么样比喻，十二个奇怪的行动。那么什么叫四个意象呢？以西结书第一章讲上帝跟基督伯，有没有上帝荣耀的意象，神在基督伯以上，有没有让你看见他好像看那个飞碟的轮中带轮啊，哇，好像是飞碟啊，那个转转转转那个感觉，有没有？他讲到上帝的荣耀啊，神的灵在轮中啊，就讲这第一章就讲这个东西。然后再来呢，第八章到第十一章讲什么呢？讲圣殿败坏以后，神的离开圣殿，神从圣所离开到门槛，然后最后到了这橄榄山上，就往什么往上升了。这一离开呢，到四十三章四上以后才回来嘛，神就灵就离开了。那么到第三个意象讲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枯骨的意象，就是很出名枯骨的意象。那么第四个意象讲神圣殿意象，就是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神圣殿意象，这叫四意象。那这五个比喻是什么呢？五个比喻就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三。第十五章讲什么呢？假如我记得清楚的话，十五章就是讲到那个你们就像葡萄树，不能火烧，也不能建房子，还没有什么用处的。那么第十六章就讲说，你们就是那个被约呢，不知感恩的孤儿。小时候我才把你们埃及带出来，你们滚在雪中，我洗你们、擦你们，到你们成熟美女的时候，你居然不认识我。你们真像什么那个妻子被约一样哈，他就骂了他们。那么到这个第三章的第十七章的时候，第三个比喻讲什么呢？也想讲个香柏树跟老鹰，有没有大鹰啊？两只大鹰啊，所以那里面是有信息的。他说我把香柏树拆来到多水之处栽种呢，这香柏树就变成葡萄树，有没有？你在想说香柏树变葡萄树呢，他就告诉你那些大伯帮助你最后的原因，你本来是应该是香柏树挺立的，葡萄树只能倚靠的，所以那些大鹰帮助到最后你只能倚靠他们，就讲这些东西。然后再来到了第十九章，在讲笼中的狮子，讲一个女人养了两只小狮子，一个被掳到埃及去，一个比到巴比伦去，有没有？耶哈斯比到埃及，西底家掳到哪里？巴比伦。都是你知道约西亚有两个太太的，这个太深了就不讲了哈啊，有两个太太。最后整个旧约的预言里面，后面五个王很重要，约西亚、约阿斯、约雅敬、约雅敬、西底家，这五个你抓住了，你旧约的先知书后面那部分你全都掌握，不然你就一塌糊涂。真正先知书难读的是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书不按照次序写的，可是它有次序，以后有机会再讲好不好？现在就把以西结书讲完。那么以西结书最后的二十三章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像两个姊妹耶和巴跟耶和利巴，你们记得这个吗？一个是讲到以色列人的背叛上帝，一个是讲犹大的背叛上帝，就讲两个淫妇。五个预言讲完了，在其中监察了一些十二个异形啊。那个以西结很可怜啊，一开始要讲到就叫他变哑巴，有没有？然后就比手画脚，一直到后面才开始讲话。太太死了也不让他埋葬，叫他半夜打个皮包挖墙走出去，十二个奇怪的行动。你把这些一抓住了以后，以西结书通了没有？通了吗？以西结书简单不简单？很简单，不要害怕好不好？你们好像那个不太相信我那个样子，看看你们那个样子啊。以西结书很简单，就是一章到三十二章，三十三到四十八章，前面讲责备，后面讲安慰，都是这个样子的。先知书都是这个样子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况四十三到四十八章就讲圣殿了，已经被你砍掉一大半了嘛。然后你就抓住几个，再讲一次，抓住什么四个意象、五个比喻、十二个异形，就通了啦。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讲那个很重要一个，就讲那个枯骨。这个枯骨跟末世有关系，跟这种灵命复兴也有关系。它的整基本东西是讲什么？是讲说以色列人怎么会从军队变成枯骨， 我问你们，我刚刚忘了考试哈，现在赶快考一下哈。请问里面这一个军队到底是指什么？你们刚不是读过了吗？啊，这个军队是什么？上次七章讲什么？这个军队其实就是一堆骸骨，对不对？那这骸骨是谁？以色列，跟着三十七章十一节。可是圣经说这个军队变成枯骨，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应该是什么样？这个军队嘛。那我就再请问你哈，请问你，以色列怎么可能是军队？什么时候讲以色列是军队的？我知道你们教会里面有圣经蛮熟的，我讲完到头来问我问题的哈，还好我都能打，不然就垮了哈。你就发现以色列到底是不是军队？以色列怎么可能是军队？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根本就是难民嘛。有人，你知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带锅盘瓢盆，还有带什么呀？没有发过酵的面粉就赶快出来了，因为他们赶他出来嘛。我们看圣经好了，我知道我的时间很急，但是讲话会很快，你们注意听快一点好不好？那没办法了，我总是想给你们多一点，所以你们来我们这家店吃饭呢，都是又大哈，肉又多那种店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好，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第四十一节好不好？十二章四十一节说什么？这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有没有？请问埃及，那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军队？你们说不是吗？他们出来是带妻男带女带牛羊带老人家推着生病的人就出埃及进脚，你看见那个什么演的那个电影有没有十诫？就是他没有什么军队嘛。可是神为什么会讲说耶和华军队从哪里出来呢？连这个刀都没有啊，只有菜刀。我看哈，以色列人到最后连打铁的东西都是靠非利士人打铁。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对不对？没有刀的。可是他说他耶和华军队，这到底属灵里面是什么意思？明明只是一些难民，神说是耶和华军队，这个叫做期盼。你知道犹太人哈，养孩子跟我们养孩子不太一样啊。我们因为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以前教书那个 Rutgers 大学旁边有个镇叫做 Hayden Park， 住了一群的犹太人。我的老板呢，指导教授就是犹太人，他住在第二街。那么有时候我就去那个犹太人地方呢，发现犹太人是一群永远不会被融化的一个民族。他们呢，大热天礼拜五啊、礼拜六，他们去聚会的时候，穿着西装，戴着黑色的帽子、黑色的西装，鬓角怎么样，还卷卷的。然后他们去聚会，你看他奇怪，他看你奇怪，而且他们手东西手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个弟兄，他一个李弟兄来给我讲说：“哎呀，牧师，你不知道，发生一件事。”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经从 Highland Park 经过，就被他招手把车停下来哈。”我说：“为什么他招你呢？”他说：“他们叫我帮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你帮他做什么事情？”他说呢：“因为今天天气有点热，他们要开冷气哈，请他帮他按冷气，因为不能做工啊。”你看到这个地步，有这种地方存在的地方呢？他说我就进去了，就帮他按人气啊。我们外邦人可以做工，他们不能做工的。哎呀，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可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特点的，他们养孩子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就推孩子，犹太人都生很多孩子了，还生很多。他们推孩子出去的时候，你知道我最近也有我的孙女刚满月两天嘛，哈啊两三天了哈，推孙女推着他的孩子出去了，在这 community 里面大家碰面的时候。然后就介绍他孩子啊，哦，你这是你的，他说这是我孙子啊，哦，那你哦，这是我女儿啊，哦，那叫什么名字？他介绍，注意听他们介绍 ，This is a Dr. Benjamin， 五个月什么 Dr. Benjamin？ Why do you mean Dr. Benjamin？ 所以犹太人他们是孩子生出来以后，他们对他们有 expectation， 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这是 Dr. Benjamin 哈，啊，他就告诉他哈。这个叫 Dr. Benjamin。 那我们呢介绍孩子，你们叫什么？我们这叫呆呆的，哈哈，这个不太一样的吧，哈哈， 不然就多多了哈，多多就是太多的意思嘛，就跑出来一个，怎么剩两个人跑第三个呢？我们老是干这种事情，跟犹太人不太一样，犹太人对孩子的看法是怎么样？他有 expectation 哈。那么我就告诉你，上帝就把以色列人的时候，对每个以色列人有 expectation。他你在人的眼光里面，他就一群难民，在上帝眼光说，他在那为我攻城略地，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这样说，神对你有期盼，对我有期盼，可是我们对自己没期盼，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那问题，我们马上要思想，他们出来的时候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我们。怎么会变成枯骨呢？你知道堕落这种事情，它的可怕不是你一夜之间变坏，而是你慢慢变坏，有没有？就像人慢慢变老一样哈。其实我现在是真正的成功了，对不对？成为主妇不叫成功吗？我太太只能成婆，我成功哈、我成功，她只能成婆，我成功了。可是你知道，我还没有成功以前，我早就变得叫爷爷了。你说怎么一回事情？因为在教会，你就觉得自己还蛮有活力的嘛，哈啊，还其实还照镜子，好像还像个样子，对不对哈？还想减肥，你看。结果呢，在有一天到教会去的时候呢，突然人家讲说叫不起爷爷，我突然发现我已经在爷爷的 label 了哈。我想也对哈啊，人家都还吃子都出来叫爷爷哈啊，哎呀，我就发现我们年龄慢慢。大了以后，我们不知道；我们堕落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老是跟随主，跟随主，跟随主啊！我主啊，我为你摆上，你喊了几十年的摆上，对不对？可是什么都放不下。所以有人就讲了：“主啊，我什么都放为你，我什么都肯定放下，我只剩两个放不下的。主啊，求你原谅。”后来问他：“你哪个？你哪两个放不下呢？”我两个放不下，说这个跟那个哈。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就这个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其他全都放下。我们一直好像每次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我这么软弱，求你怜悯我的时候，好像很属灵呢。可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两个放不下的，哪两个？就这个跟那个嘛。神跟你讲说什么？哦，主啊，是的，但是这个我们慢慢讨论好不好哈？我们就这个那个放不下，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变枯骨，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变枯骨。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这是问题，就这样。我们怎么会觉得还不错呢？我告诉你，我听了个故事，让你们思考一下。有一个人，他不是在以色列是当兵的嘛？那么以色列男男女都当兵。那么这个年轻人有一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发现他们村里面有个神枪手，他每一个发子弹呢都打中靶心。哇，那神枪手他说这种人应该去当兵了、啊、我去打呢五枪能够打两中两枪已经不错了，三枪已经 excellent 了，他枪枪后来就打听这是谁打的呢，就打听出来是村里面一个小伙子打的，就十七八岁也马上要战争了没有，他就问他说哎，我想请教你哈，你是怎么能够打的枪枪都中那个靶心哈，这个孩子给他讲说哦这件事情那不好意思我告诉你，我先打了以后再去画靶心哈，很多基督徒就这样子打了再去画靶心哈，那当然常常都做，反正我做一定是对的嘛，就是我们常干的事情哈。我们常常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是打了以后才画靶心了，反正我说的我做的一定是对的哈，都是从上帝而来哈，这是我们常干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堕落之间会一个人犯罪会瞬间犯罪，其实不是。我再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人犯罪的时候这个人是不是全然败坏，属灵上全然败坏？可是我这样讲这样问问题不好，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在犯罪当中有没有正义感？你们怎么不讲话呢？你知道我讲到个特点，我讲你也要讲啊，我但是我不叫你讲你不能讲，我叫你讲的时候你就要讲。请问犯罪的人有没有正义感？有，当然有。最好的例子是大卫，大卫犯了奸淫，大卫杀了人，先知拿单来跟他讲故事，他说有一个人 他是很有钱，他隔壁邻居很穷，只有一只母羊羔，每天抱他睡觉，像女儿一样爱他，爱得不得了。后来这个有钱人家里来的客人，他舍不得杀自己家里面的那些羊群的羊羔，就把那个穷人的羊羔拿去杀了请客人，对不对？大卫听了这句话大发雷霆，这个人该死，有没有？他必要赔偿啊！甚至拿单给他讲，那个人就是你了，有没有？你看一个杀人奸淫杀人的人，他有正义感。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变得枯骨呢？因为我们在犯罪当中，我还可以看见别人的错。你们同意吧？你们是不是觉得你们都蛮对的？跟我一样哈。我觉得这些人都不爱主。其实我们有点像，我们在罪恶当中仍然也有正义感。我们发现我们有正义感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上帝还与我们同在。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今天变成枯骨了，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危机。我就在问你哈，那什么叫做枯骨？你怎么知道你是成为一个枯骨呢？枯骨最重要的原因，假如我们读了刚刚那段圣经，这个枯骨后来怎么回来成为一个极大军队，对不对？一个是神的话语，一个是神的气息，对不对？神的话语跟神的气息，话语进去的时候它就长筋长肉，气息的时候它就站起来，是这么一个简单。那么很多时候神的灵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一个枯骨。举个例子来讲好不好？四世纪第十六章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很出名，是圣经里面最有力气的人，那个人叫什么？参孙。你们不错，你们教会程度不错还知道那有个叫参孙的哈。这个参孙呢，圣经在形容他的时候呢，他在大力大的腿上睡觉，你记不记得？然后大力大用好几次时间问他，说力量源头呢？你发现他这个故事很好听的，他在露出他的这种 secret 哈，他力量源头的时候，他是慢慢露的，有没有？又是绳子，又是青绳子，又是法髻，然后慢慢就露出去了。结果最后他把他的力量源头，这个法髻的源头露出来以后，大力大叫人家把他的头发给剪了，然后就给他讲这么一次：非利士人来抓你了。结果对参孙来讲是说，我要跟以前一样出去怎么样舒张我的筋骨，把他们打了一塌糊涂。圣经有个形容词说，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然后马上有个形容词，因为大力大制服了他。在希伯来文的里面，你把它读的时候，这个参孙跟大力拉，它的原意是什么呢？参孙是阳刚太阳的意思，大力拉就是阴柔夜晚的意思。我们中国话来讲阴跟阳，结果这个阴的战胜怎么样？阴的战胜阳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变成枯骨，其中有一个是我们不知道耶和华离开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生一大悲剧。比如说我是个讲员，对不对？我到处讲道，我是福音营的讲员，带着千人 的聚会啊。那么我有很多准备好的讲章，我觉得你们去我来讲道没问题啦，到时候上去把老讲章吵一下就好了嘛哈。然后他就说：“哇，你讲得很好，我高高兴兴回来哈，拿个讲员费哈，可以去买 Christmas gift。”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就是这样子。可是我告诉你，一个讲员若是他的道进去不扎入人的心，我觉得那是耶和华灵已经离开他的证据。道不是 give a presentation， 道是 God's words penetrate people's heart。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假如你说你有带茶巾，哦，没有问题，我准备好带茶巾。You give a presentation， 可是听的人老是看表，你怎么还不下来哈？我觉得神的灵离开你，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参孙的神的灵为什么离开他？其实参孙是拿细人，参孙是违背所有拿细人的规定。拿细人什么？浓酒冻，淡酒不可喝，头发不可剪，不可以摸死尸，有没有？我问你哈，参孙摸的死尸了没有？有，还是死狮子的尸？ 他们问到他什么都不管了，对他来讲只是个宗教的表记，跟上帝没有连结过。参孙这一辈子就祷告过两次，你知道吗？哪两次啊？一次就是打非利士人打到口渴哈，结果跟神求水，就那个地方就喷了水泉给他喝。第二次祷告他死以前，他死以前的祷告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再一次给我力量，让我报怎么样挖我双眼的仇，你看还是不是为神做工，从来没有为神做工。他这都是他这种人是叫做顺便服侍上帝的人。我问你，教会有多少顺便服侍上帝的？孩子小的时候对儿童主日学有负担，还是到了上初中高中的对幼师有负担，有没有哈？那上了大学说叫点年轻人做，我们都是很多时候，我们事实上不是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服侍什么？我们服侍我们的孩子，我们服侍我们的树号，我们树立我们的山头。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山头你们不懂啊，你树立你的山头，这是 my territory, don't touch it。 我们根本没有服侍上帝，我们是个仆人，神差派你去哪里，哪里有需要你就往哪里走。我常跟我牧会的原则很简单，教会是为群羊存在，不是为工人存在。神可以随时把我差派， I will go。 神说你该下台了，我就下台。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是群羊，但是慢慢我们服侍当中，我们去服侍人，我们失去了上帝，我们变成不是 Christ Center,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 Ministry Center。 你说圣经里面有没有 Ministry Center 的人，就是以事工为中心的一个人，有没有这种人？我举个例子哈，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都很熟嘛，对不对？浪子回头，那么浪子回头这个故事讲说，浪子拿着爸爸的一大笔钱，花了精光，最后就回到他父亲的面前。父亲看他回来的时候，就跑出去接他，给他亲吻，给他穿上袍子，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子，然后就杀这个肥牛来庆祝，来高兴，说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有一个大儿子正在田里工作，回来路上听到家里面这么热闹，就找个仆人问说什么事情。他说你的弟兄回来了，你父亲正在怎么样给他庆祝。他反应是什么？高兴不高兴？我弟弟回来，我马上看他。他说他不肯进，圣经形容说他不肯进房子，对不对？那父亲就出来说，你弟弟回来，你进来吧。他说为什么进去呢？他说我这个人呢，花掉你的财产，跟妓女花掉你的财产，现在回来了，你就整个肥牛给他，我为你做一辈子的种的田，对不对？你没有为我的朋友跟我宰一只羊羔，有没有？那父亲就给他讲什么？哎呀，我的不是都是你的吗？哈，你这个我这个孩子是死而复得的，是死而复活的，他不能感恩。那我就问你哈，注意听这个问题，我就问你，他这个大哥讲的话对还是不对？是不是事实啊？您讲啊，是事实嘛？他讲的话也没错，他是不是为他的爸爸种田啊？什么没有离开父亲，也是事实。可是他也没有服侍他爸爸的心呢？没有嘛？他是服侍他爸爸的事业，没有服侍爸爸的心。多少时候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为什么变成枯骨呢？ We serve the ministry, we didn't serve the all Lord。 我没讲清楚，我们 we serve the ministry, 我们服侍上帝的怎么样事工，我们心目中我们最在意是教会人数多少，我们已经忘了其实神最在意的是群羊。群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问了彼得的三个，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一次他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问他，你彼得你爱我吗？他说，主啊，我爱你。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说你爱我吗？彼得就忧伤，因为他第三次问他，他说你喂养怎么样我的羊。 所以上帝在那里已经把一个 ministry 讲得很清楚了。 ministry 跟教会大小没有关系， ministry 的意思就是我全羊受到了照管成长，这是上帝的心。但是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不讲你，因为没有牧师，所以没有骂到任何人，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传道人呢，经常以教会大小为我们骄傲，所以你们每次问我说你们教会多大，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哈。假如我告诉你们说我们有职堂的话，你会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不重要。所有的羊都是谁的羊？圣经说你要照管我的羊，不是刘明辉的羊。你们懂这个逻辑吗？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慢慢照管，最后就变成我的羊，你抢我的羊，有没有？我们慢慢就事工上就开始转变了。我们开始注重，尤其是个牧师，我开始觉得我的心愿就是我要成 Michigan 最大的教会哈。然后呢，我要从中西部最大的教会哈。然后慢慢我就开始，我的野心不断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断的扩展了。以后我成了枯骨了，我还是不会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变成枯骨，里面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失去了爱心。弟兄姊妹，你失去爱心的时候，你常常会有遮盖的。你在责备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常说我是了解上帝心意的。弟兄姊妹，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事情。上帝是会责备人，假如你把圣经读熟的话，你会发现上帝责备很特别，很特别。上帝怎么责备人的？我告诉你，上帝责备人的时候都是问号，很少有惊叹号。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亚当夏娃犯罪，对不对？你们这个字啊，是亚当夏娃犯罪。我问你，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知不知道？啊？知道，他不知道哪是上帝啊。他来到园中，他讲什么话？亚当啊，你在哪里？有没有？亚当说：“我因为怎样怎样怎样。”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上帝是问号的。那是我们呢？出来，出来，不要躲了，不要躲了，出来！你再不出来，蹦到前面来哈！你呀、啊，我怎么告诉你的？你告诉我，我怎么告诉你啊？啊，这个也是问号啊。上帝不是，上帝都是问号。他说他承认了罪了以后，上帝就开始怎么样？开始预备救恩。上帝那个救恩说，以后蛇的后裔要跟女人的后裔为敌，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最后还做一件皮衣，有没有？让他穿了。哎，我的女儿很有意思，我那个女儿很非常 artistic 哈。画图啦，服装设计，哇！他 teenager 的时候，他很喜欢天天在那搞画来画去哈、啊。我看他画的东西有点不太像样的哈、啊，我就把他找来，我说 Sharon， 他说 Yes， 我说 Oh， it's a beautiful picture。要骂人要先称赞一下嘛，对不对哈、啊？不然怎么骂呢哈、啊？我说哇，他说 Thank you, Daddy。我说爸爸问你哈、啊，你晓不晓得全地球上最早的那个 fashion designer 是谁吗？他就开始想了，就哦、oh, ，I didn't study that， but I think maybe 这个 maybe 那个，我说 wrong。他说 Who is？ 我说 God， no。我就把圣经打开来哈，因为上帝给人做皮衣嘛，他不是第一个 first fashion designer 呢。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 fashion designer 的，上帝是最早的一个 fashion designer 哈，这个，但是他的 purpose 是什么？他不讲话了。我说 cover 他的 shame。所以你们这些人设计师叫最后越来越暴露哈 ，this expose shame 哈，我说 it's not biblical， 他说 OK， 他走掉了哈，他走掉了哈。但是我们把圣经很多有很美的事情，你把它好好去思考，你去反省，你去发现上帝是非常非常恩慈的。好，我再讲一个人，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个叫以利亚。以利亚曾经在圣经记载的时候，在列王记上记载的时候，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他曾在山上呢叫火从天上降下来。以利亚我们称他叫做火的先知，有没有？因为以利亚每次要整人的时候都是天上降下火，那百夫长烧死了好几个，你们记不记得《列王记下》第一章啊？他这个从火下，他火的先知。那么他曾经在 加密山上呢，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非常 powerful。结果第二天，他收到一个 email， 耶洗别送个 email 给他，他说啊，假如明日呢，我还留你的性命呢，愿神明重重降怎么样降祸于我。这个以利亚收到这个 email 哈，马上就跑，你记不记得？收到这封信就跑，他就跑到一个罗藤树下，他做什么事情？跟上帝求死。要是你是上帝，你会怎么办？马上骂他一顿。你才忘了前天的事情吗？前天你多威风，我怎么与你同在？你的信心在哪里？骂他一顿呢？哦，我觉得上帝恩慈到个地步，他躺在那里，上帝知道他悲伤，知道他难过，知道他绝望，上帝就让他睡，睡醒了以后给他饭吃，给他水喝，有没有？这个人吃了饭，喝了水，然后又做什么事情？继续睡。你看这个人啊，这个我了解，因为你很 frustrated 的时候，你不是一天到晚只想睡觉。我们都是这个样子嘛。上帝很了解他的心情，上帝让他再睡，然后睡的时候就把他叫起来，再给他水喝，再给他饼吃。他要睡的时候，天使拍拍肋膀说：“哎，可以的啦，也不要赖太久嘛，哈，你当走的路甚远，你记不记得这个？”结果以利亚就靠着饮食力量走了40天，到了神的山何烈山。圣经就开始形容他，他到那个山的时候，在山洞里面，神说有雷声，有暴风，有闪电，什么都有。然后马上讲一句话：“耶和华却不在其中。”你们记不记得这句话？耶和华不在其中。最后有微小的声音跟他讲什么？又是来自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问你，到底上帝知不知道他做什么？还假装，其实不是。上帝对人的责备总是问号起头，上帝目的不是要责备你，上帝的目的是挽回。我们责备人的时候，我是要把你责备到你没有办法回头，所以很多人受了你的责备以后就离开我们。你没发现不是就发生在我们，也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也是这样子。你讲的时候，你是不是做这件事情？你说没有，那手机马上拿出来，你看这是谁写的？哇，不得了啊！啊，不得了啊！你救都来不及哈、啊，救都来不及，因为我们上帝用问号，我们用惊叹号。我们责备人是不是惊叹号？我们都是惊叹号。你的动机我都帮你想好了，这是我们责备人的方式。然后跟你，其中我听到一个话，我很震惊，一句话，你不要这样说，我们都是聪明人，你连解释都不能解释的，他已经给你定罪了，你是聪明人，你还有什么回头机会呢？你一定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其实人怎么能够定人罪？你怎么会知道人是怎么样子？其实你不会知道的啦。有一件事情发生是这样子，一个小孩子，爸爸刚装修了他厨房，22000块钱啊，新的冰箱，新的哇，弄厨房，它最重要是中间有个 island 哈、啊，那个可以做水饺的擀面粉的那一个哈、啊，哦，那做很好。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呢，发现他儿子在那里弄得满地面粉，弄得满地，然后连搭他的父亲好气哦，就打着他几个头哈、啊，骂他说：“你这个孩子就是皮。”我就告诉你说这个东西这样，你又不会做，你又怎样怎样？孩子摸着他的头，对对对对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做呢？这孩子怎么说？他说：“爹地，因为妈妈今天不舒服，我想做一个蛋糕给她。我从 YouTube 学了 ，I can make it。”那当然，这孩子第一次进厨房，又是男孩，他当然是怎么样？面粉拉出来摇下去，你是男孩嘛？就当满地都是，又搞错，再倒回去，然后再来哈。结果呢，他在他父亲面前有罪，我就请问你，在上帝的面前他有没有罪？他没有罪的。甚至我们人看 product， 我们不看 motivation 的。你们明白？我们不太看人家 motivation， 我们老是看 product。但是上帝看什么？上帝看内心，不看外表的。我们是犯了很多错，服侍中也犯了很多错，上帝说好孩子搞错没关系哈。可是同工的看法就不这样子，叫你不要做你又做，那个 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服侍到我们的 ministry 里面的，我们不体贴上帝的心。请问你，上帝需要不需要你跟他同工？上帝需要你跟他同工，那同工目的不是他会做成会不做成，而是在同工里面，上帝跟你当中产生 interaction。我看过一个父亲搬家，很有意思，他有个儿子4岁哈，那搬家嘛，大家就弟兄怎么去帮他搬哈。然后他的儿子呢 ，Daddy, I have to, Daddy, OK, OK, OK。那么他孩子怎么搬呢？要搬桌子嘛，一个那个 end table。他呢帮爸爸搬，那不够高呢，让爸爸就举起来了，他就全部吊在上面哈。然后爸爸就带着他一起就运上去了。然后他下来以后说 ，I help Daddy。其实他没有帮助，他是增加的树棒了哈。那有什么帮助啊？没有嘛。可是他说 I have Daddy， 很骄傲的说。可是那就说耶，这他好乖，这样好乖，他帮我搬家哦。你看，这就是为父的心肠。其实我们是增加重量，从来没有帮助上帝什么忙，没有你更快一点啊。但是上帝就是需要你帮忙，上帝就是需要你，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堕落了，我们最重要的堕落是我们里面失去那个爱，我们失去起初那个爱心，我们堕落了。我自己也很深的提醒，我自己信耶稣的时候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基督徒，不是应该讲妈妈除外，剩下的这些人我是第一个成为基督徒的。成为基督徒了以后，那时候都在读高中，都要考大学的时候，那教会有一些规定哈，教会有一个不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很有意思，礼拜六晚上有青年团契，礼拜天早上主日崇拜，礼拜天下午有播饼，礼拜天晚上有布道会。那布道会呢是怎么做呢？布道会就是我们这要有人在街上发单张嘛，发那个单张啊。那我们谁呢？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呢啊，也不管礼拜一要不要模拟考，你们听过这模拟考吗？啊，我们就是为主摆上，就去发单张哈。人家把那个单张拿了以后就丢了，我们就去捡哈，垃圾桶都捡回来过哈。然后就这样不要，我们受羞辱也没有关系。这样哦，那个起初那个热心啊啊，这是后来我在回想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没有那个热心了。我没有那个热心了。人家别的孩子呢，他父母说哦，这你要考试，明天考试，不要出去了，读书。我们这些因为家里不信主哈，所以就没人管你哈，我们就去发了。信主都留在家里面，他们懂得这个服侍就浪费时间了。我父亲不知道，还以为我出去读书了哈，我到教会去发单张去啊。那个热心，那种成长，在那时候是一日千里的成长。可是这样的事情我们慢慢失去了。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这就是你成为枯骨一个最强的一个表征。好，我们赶快讲到这个主题。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军队会变成枯骨？我大概等一下，假如你们1:15我才回来讲说枯骨怎么变成军队，这样可不可以？这样我就压力不会太大嘛，好不好啊？你，我问你，这个为什么我们当时那么爱主的人，为什么到最后我们变成个枯骨？我们服侍没有力量，开始服侍就比较埋怨，然后就说：“哎呀，主啊，我们负的这个恶，什么时候让我下台？”哈，所以你会发现教会的祷告会很有意思的哈。当长老执事就参祷告会，不当长老事就从祷告会里消失哈。那祷告会就永远一群人轮流哈 ，take turns 哈。这个、那牧师老在，为什么？因为牧师是因为不能辞职嘛，所以就是在啊，其他都是那批人啊，这很有意思啊，这当然最近我们发现了有一些姊妹们啊，也还有一个家庭的，他们是无论有没有当执事，他们都来的，我就非常，我说这些是真基督徒，但是我要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军队耶和华的军队出来，后来会变成枯干的骨头呢？这是我们军思考的一个事情啊！我也就不卖关子，我们赶快进入主题。我们看一下四世纪。四世纪找到没有？我们看一下四世纪的第一章。四世纪第一章，好，找到了，我来念一下吧。我们看一下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念的。第一章我们看19节好了，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 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什么样？有铁车。 OK， 第二十一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怎么样？直到今日。我们再读二十七节好了。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十八节。OK， 即使以色列强大的时候，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二十九节，以色列以法莲人没有赶出住基色和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就是迦南人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人。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雅各和基顿的居民，不要念了。他们的堕落的开始是什么？才刚刚进迦南，神给他们吩咐说，你要把迦南七族全部赶逐出去，有没有？甚至要把他们消灭。可是他们做的没有，他们做了，但是他们做一半，那叫什么？没有赶逐，没有赶逐。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来看，这是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拨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去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既没有听从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上的荆棘，他们神必做你们网罗。这是变成枯骨的一个起点，就是你没有赶出当地的居民。那说，就是说牧师啊，刘牧师，那这 What's the meaning of that？ 它的意义就这个样子。请问我们这群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一个老居民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东西叫做老我。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但很可惜的，这一个新的人是一个从神从最终把我们救拔出来，好像从埃及地救拔出来的耶和华的军队。可是你进的那个地方呢，它是迦南的居民同在。那个基督徒进入迦南地是有征战的，所以保罗在那喊说什么，在摩诺亚书第七章喊什么，我真是苦啊，使人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有没有？我每次要遵守神的律的时候，就有肉体做一个律跟我怎么样，跟我征战。那一个你肉体中的那一个老我，就是迦南的居民。所以保罗说，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怎么样？叫身服我。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乃致死肉体，有没有这个话？致死，要是我们老是致不死他嘛，我们把他致完了一道一部分，他已经乖了，我们就开始放弃了。我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我们也觉得这样可以的。可是这一点点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没有被我们对付，那个部分慢慢就拉着我往下。很多的事情开始很好对付，比如说你以前说谎的、杀人的、偷窃的、三的、犯奸淫的，你很可能在刚刚信主的这段时间，一年、两年、三年、半年以内，你都我不再做这个事情了。可是你里头有一些有铁车的居民，那什么呢？那就是你的骄傲，你的面子。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些是钱的，有些是钱财的，什么都好说，就是这个钱不能说啊。你叫他奉献，他说新约告诉我们是甘心乐意哈。我说谁说的？耶稣说是十分之一，有吗？我就把福音圣经找给他看了。他说啊，你这个解经，我说圣经甘心乐意都是帮补的事情，你看哥林多书信所写都是帮补的事情。我讲了，你们又开始 hurt 啊！我看到你们教会的奉献二十几万，我说我们宣教的基金就比你们多哈。对不起啊，因为现在是宣教年会嘛。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堕落一个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继续对付我们肉体。我们慢慢觉得说我们很好的时候，我们就相信自己已经不错了。 但事实上只有你知道，我也知道，我到现在还在对付，我里面那个铁车还在啊，老是跟他打啊，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啊，那个东西对我来讲，那个东西叫骄傲。所以我有一些学生跟我讲，老师你骄傲没有什么问题，你有本钱骄傲的嘛？我说什么意思 ？You got everything 哈，我的愿望就将来能够像你这样就可以了哈。我说你惨了哈，你惨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堕落的开始，就是我们没有感受神起先给我们吩咐的。我们开始在很多事情中间才那个中间路线。我们跟当地居民结婚，我们开始说，哎，这没有所谓啦。所以你看见现在的社会有没有堕落的现象？有，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跟我的儿子们，跟我的下一辈，因为我现在是在 Young Professional 英文组的查经，我跟这些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头脑的里面有些东西不是 Biblical 的。他们很注重爱 ，love， 爱到什么地步呢？他因为要表现爱这个罪人，最后连罪也爱下去了。我们叫做爱屋及乌哈，爱屋及乌，他最后连爱都爱下去了。你跟他讲说，圣经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告诉你说同性恋是错的，罗马书告诉你是错的时候，他 Daddy they were born that way， 我说 it's a lie。我说你应该去爱这个人，但是你不能连罪都爱下去。他没有分别，他说叫做什么样 ？Social justice 的时候。到底神能不能改变人生命呢？我说可以的，我们要爱这些人。可是我发现教会的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我们变成没有爱，只要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变成同性恋，你就想要把他赶出教会，有没有？我的儿子就对这个非常的感冒，我老二，因为他们演戏圈里面有很多这种人，他 Daddy they are the sinners you got to love them， 我很受责备。我说是的，他说那些犯奸淫的是异性恋的人，他们犯奸淫，我们说老鼠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啊？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犯罪，先拿石头打他啊？谁也不敢打，对不对？我们就老鼠，可是只要是同性恋，我们就怎么样？我那是不能活的事情。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们应该爱这些人，但是我们不能同意罪。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罪我们不能同意，但我们必须想尽办法把他当作一个罪人看待，为他祷告，去爱他，把他带回到圣神的面前来。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没有这样做。有时候我们的铁车倒是我们的自义，自己为义，那是我们的铁车。但是还有一个，我还有五分钟，我赶快讲。还有一个事实，我们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列王记好了，列王好多，列王记下好了，我就看列王记下就好了，其他我就不看。列王记下第十二章，列王记下第十二章，我只要念主圣经，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啊，列王记下第十二章哈，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好了哈，第二章第二节，他说，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请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怎么样？烧香。我们再看一下十四章好了，啊，十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第四节哈，啊，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主大卫仍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只是怎么样，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我们再看一下十五章好了，我们再看十五章一到四节好了。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就是乌西亚这个人哈。第三节说，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第四节说什么？啊， 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香献祭。好啊，不用再念了，再念下去太多了。你发现很多的好王 personally 他自己是敬畏神的，可是他有一件事情叫做 political correct， 有没有？他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百姓呢？他不能废去，因为百姓一废去，他的王位不稳，国家不稳，所以 political correct， don't touch it。所以一个好王接着一个好王，一个好王接着一个好王，一个每一个都有个特点。丘坛怎么样？没有废去，百姓在那里烧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妥协了。我们的信仰没有感染力，是个人化了。我们百姓仍在那里烧香，这事情不是讲国家，讲个人，也就是我再举个例子哈，我两分钟，我赶快讲哎，你们这讲到压力太大了哈，这个不得了啊，还是我给想要给的东西太多了啊。好，我们讲雅各的家有没有？雅各他哥哥要杀他，他跑到巴旦亚兰去。28章，创世纪28章，以后在那里娶妻生子，赚了大钱，有没有？回来了，到33章，他会回来的时候，他想到我要回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不敢回来，原因是因为我哥哥要杀我，我走原因也是因为我哥哥要杀我，我妈妈放我走，要回来呢，我还有一个敌人在这个地方，是我哥哥要杀我。哎呀，他很害怕，他就想了个计谋。他说这样子呢，我这样应该把我的家人分成几批人，对不对？那个悖逆所生的孩子，让他跑前面，万一杀就算了，对不对？那么再来呢，我的大太太呢，这个也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是拉杰，拉杰放在最后面，万一他杀了一半呢，我有一半可以跑。他想的可好的了啊，那么。所以他就想了老半天，然后这样子的话大概稳备走上，那么我先用礼物去软化我哥哥的心，不成功的会怎样，他就想得很清楚的一个人。那么第二天他要跑步了，可就在那么个晚上跑正在想的时候呢，在夜晚亚伯渡河口的时候，有个天使来跟他摔跤，摔呀摔，摔到天亮的时候呢，天使摔不过他，天亮的时候天使用手摸了他大腿窝，圣经说他就瘸了。这个瘸了我们讲起来很简单，对他来讲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请问明天哥哥不原谅他，他跑的时候靠什么啊？你仅告诉我靠什么？就靠那个腿嘛，现在腿瘸了还跑什么呢？所以神就逼着他到一个地步，他必须面对他的哥哥了。 No way to go， 他必须面对了。就他第二天他哥哥是想杀他的，因为他哥哥带着400个人来，也就是说哥哥的家业比亚伯拉罕更大。亚伯拉罕去救罗德的时候只派出318个人，你们记不记得这一段？第14章，他比较家业，他带着400人来杀他的时候，他的策略成功了，因为他所对付那个哥哥是铁铮铮的汉子。弟弟你竟然认错，我原谅你。所以这下他平安了，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叫树哥，就是棚的意思。他们站在安居下来，可是神给他吩咐说你要回到伯特利，有没有？那他我们就想一个问题，为什么33章的末了讲说他在这里停下来，到就讲说他在事件的东边买了一块地，就支搭帐篷，而且设了一个祭坛应付上帝，叫伊利伊和以色列，有没有？以色列神的祭坛。他为什么不得回到伯特利呢？你就发现了，他里面他有难言之隐。到34章，他妹妹去到的事件被强奸了，他两个哥哥西缅跟利未把人家男丁用诡计给杀了，就开始出现一件事情，人家当地人要起来追杀这一家人。35章，上帝给他讲，起来回到伯特利去。他这次知道他要回到伯特利去了，他做了两件事情，叫他们自洁，有没有？我们现在必须要走了，这地方待不住了。然后他做第二件事情，他们家人就把偶像拿来埋在橡树下，有没有？你们好像不知道，那只好看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35章，创世纪第35章。 我刚刚你们那个徐继龙告诉我说拖一点没有关系，所以不要怪我哈。三十五章第一节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那一位。雅各就对他家中人说，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怎么样，你们中间外邦神，你要自己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为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遭难日子应于我祷告的，在我行路路上保佑我那一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耳朵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第五节才说，他们便起行怎么样前往。原来为什么他回不到伯特利啊？你们还没有，要不再读一次啊？他回不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家有偶像嘛。那我再问你嘛哈，偶像从哪里来？他所喜爱的拉结，对不对？拉结从他爸爸那离开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就带偶像。他最爱的拉结，那个因为他的姐姐莉亚眼睛没有神，这拉结漂亮，他就爱他的表面，结果这个表面看起来很漂亮的女人出来说带进了偶像。我再问你哈，以色列人家里面有偶像的只有雅各家吗？我告诉你，扫罗王家里也有偶像。扫罗啊，你说有吗？我当然有啦。我问你啊，扫罗有个女儿嫁给了大卫，那个女儿叫什么名字？你不认识她哈，那算了哈。那么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这个女儿怎么让他逃的呢？他是把家中偶像放在床上，有没有用被子一盖放他逃走，人家去说他不来的话把床都搬来，结果发现他里面是什么偶像。所以扫罗家也有偶像。我就问你，你家有没有偶像？我讲的这些都是属神的人呢。雅各家有偶像，他回不到伯特利，他没有办法服侍上帝，因为他家中有偶像，还有外邦的耳环嘛，他已经变枯骨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回去到上帝的殿里面去服侍他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家里有偶像，我们以为我们是 accommodation，我们宽广，我们这个东西呢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事实上是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我们慢慢一个军队就变枯骨，我们服侍没有能力。你这个长老，你这个牧师服侍上帝的时候，人家听你讲道的时候，人家不听你讲道，他说讲得很好听啊，你看看你的儿子有没有？你看看你太太。你看看这个，我看了老半天，那个人是准备了好久讲到底下来，就是想把耳朵关下来。好了，你还在下来了啦，不是你讲的道不好，而是你的生命的当中的枯骨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我在这里可以讲道，因为你们都不认识我嘛。我相信我教会里面还是有人不喜欢我的，这是凭信心讲的，我不知道啦，但是我的估计可能也会有，我不太清楚，就求神帮助。军队不要变成枯骨，等一下我再讲枯骨怎么变回军队好不好？我们祷告求神恩待我们。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多少时候你们选召我们的时候，你对我们真是有期望，你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者，是属神的子民。你希望我们这群人能彰显你的荣美，你这群人像我们要去万民做你的门徒，你给我们的使命耶稣，让我们可以荣耀你，把万人带在面前。你向我们的要求叫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要爱人如己。但主在不知不觉当中，主我们服侍了事工，我们并没有服侍你的心，我们堕落的，我们不自觉，因为我们在我们心里面认为我们还以你的圣洁的观念，还有你自己 的事工的成功，我们有了个错误的影像，我们以为我们你还与我们同在，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我们。主要赦免我们，洁净我们，炼净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复兴，享受你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能力与你的祝福。我们要把下一代交在你手中，就愿他们没有外邦的耳环，没有外邦的偶像。主啊，让教会在面前再一次的复兴。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